乐在教学第十三课，跑道设计一，规划整体课程计划与引起兴趣。在前两堂课，我们已经提到设定教学目标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写出一堂课的学习指标。从这堂课开始，我们要学习如何计划一堂课的教学流程。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如何带领学生在有效的时间内掌握到所需的学习内容，教师就需要精心的来设计整个教学的过程，也就是那个跑道的设计。我们通常称之为备课，也就是预备教学计划或者是教案。但是在进入一堂课的教学流程之前呢，教师手边也应该预备一份整体的课程计划表。什么是整体课程计划呢？就好像是建筑师需要有蓝图作为建筑的依据，在教师手中也应该有一份整体的课程计划表作为他安排课程的依据。它的优点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分配教学的内容。那这份课程中览呢，可以让我们看见每一堂课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单元教学的一个段落，让我们可以留意学习层次的渐进发展，可以从认知、情意到行动。现在我们就举两个整体的课程计划表。第一，如果我们要开设一门课，就是步道的课程，可能我们把它规划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就是步道的圣经基础，在第一个单元当中总共有四课。第一课，步道者耶稣；第二课，大使命，使徒的步道；第三课，新约教会中传福音的；第四课，步道讲章的分析。那这四堂课的目的呢，是在认知方面，希望帮助学生能够认识圣经当中的步道原则。单元二呢，我们想要介绍步道的历史经验，分配了四堂课在这个单元当中，也就是第五课，初代教会的步道经验；第六课，清教徒的步道方式；第七课，复兴时期的步道者；第八课，当代的步道家。我们希望透过这四堂课呢，能够塑造学员，让他们拥有一个步道者应该要有的态度、心智以及准备。那当然这就是属于情感方面的目标。那第三个单元呢，就是步道实务与演练，那同样也是四课。第九课就是福音的基本内容，第十课就是如何使用布道的工具与媒介，第十一课就是课堂演练，第十二课就是户外的演练。那这四堂课很明显它的目标是行动的，希望学员能够学习实用的布道法并且进行演练。好，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要安排一个五天的青少年营会课程，可能我们会把第一天的教学重点呢，是放在关系的建立，让从各地来的学生呢，他们能够敞开心胸，适应营会的环境。而我们第二天、第三天的教学呢，除了让他们把他们的注意力聚焦在教学的内容，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对自己的小组产生一个向心力，也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隐性课程的目标。那到了第四天的时候，这些学员已经建立了非常美好的一个团队小组的关系，可能我们的课程内容就要开始进入到一些个人生命当中比较深入的问题，如何来面对跟神、跟家庭以及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软弱，预备要带领他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悔改和饶恕，激发他们在情谊上的投入，以及预备他们在最后一个晚上的觉知和献身，希望借此带来一个属灵的更新。那最后一天呢，可能只有半天的时间，他们就要预备回到各自的家中，所以呢，在这个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就要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把营会所学习的能够带回到日常生活的处境，而且鼓励他们带着梦想和使命准备要为主做见证。这就是在一个五天的营会课程当中，每一天我们的教学重点以及一些隐性的课程目标。 第二大段我们就来正式介绍有关课程的架构。美国的教育学者劳伦理查，他曾经提出一个广为世界各地所使用的一个课程架构，在这一门课当中也会采用他的这个架构。他是用四个英文字来表达，第一个就是 hook 就是一个鱼钩的意思，意思也就是引起学生的兴趣。那第二个英文字就是 book 就是学习圣经啊，学习教学的内容。那第三个英文字就是 look 就是帮助他们把所学习的内容呢能够运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跟生活产生一个关联性。最后一个就是 took 就是希望学生能够采取行动。那这个课程的架构不仅应用在美国主日学协会的课程啊，他们使用了40多年，而且也广为各地的福音派教会所采用。它的开始呢是从学生开始啊，也就是从学生现在的情况开始，希望从他们的自身经验当中让他们能够发现他们学习的需求。然后呢，当他们发现到自己学习的需求之后呢，就带领他们回到过去，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内容，进入到圣经的场景当中，让他们去投入对圣经的研讨，而且能够从圣经当中去归纳出圣经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再把这个原则呢带回到学生现有的生活处境当中，去跟他们现有的生活来产生一个对话，用这个真理向他们现有的生活去发出个挑战，建立关联和应用。那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指向未来啊，也就是激发他们能够根据他们所得到新的洞见呢去产生一个具体的行动，以便改变他们的未来。那所以在这堂课当中，我们就来介绍怎么样的引起学生的兴趣，也就是 hook。 那 hook 它的目的呢是要让学生对我们所要教的课程呢能够产生兴趣，所以他会以学习者他的兴趣需求或者他的期望他的关系作为一个切入点，好像是一个桥梁一样，希望把学习者的注意力呢能够转移到学习的目标。怎么样的一个 hook 啊，是一个好的一个引言呢？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力。也许呢学生他来到这个课堂当中带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情，或者他的心思还是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关注里面，所以教师就需要留意怎么样的把他的注意力能够从他日常的生活去聚焦在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当然有一些老师呢在这个地方呢就会采用一个破冰的游戏，借由游戏带来一个兴奋感，一个放松的情绪，让学习者能够化解他们彼此之间的陌生。但是如果游戏的目的仅止于此的话，那就会让人觉得很可惜。因为其实在许多的人会在游戏当中呢会呈现出他自己很真实的自我，所以呢当我们在观察学生在游戏当中的表现呢，可以让学生在游戏结束的时候呢去分享他们在游戏过程当中他们所体会的，他们所看见的，让他们可以因此呢去对自己有一些发现，然后也认识他周遭的这群一起学习的伙伴。在课前这段时间使用游戏的目的呢，鼓励他们去反思他们现在的想法，现在的感觉，他们的一些价值信念，目的是要开启他们探讨的一个兴趣，以至于他们可以进入到圣经内容的探讨。所以呢有时候做这样一个游戏不一定要去让他得到一个什么真理，可是如果我们是在课堂的后段去使用游戏呢，那很可能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让学习者能够体会真理是怎么样的运用在生活当中，所以是带有一种目的性的啊。所以使用游戏的时间点也会有所不同，它的目的性是有所不同的。那第二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老师常常采用的一种引导活动，就是让他们去分享一个跟主题有关的一个话题，可以让学生去分享目前他们对我们所要教的这个主题现有的经验是什么，他们的价值选择是什么。那这一类的话题的分享，如果能够获得其他小组成员他们很真诚接纳的聆听呢，其实就有助于建立对这个群体的信赖感。很简单的，我们可以问一个大家都可以回答可以分享的话题，比如说你们觉得你们现在的生活感觉到幸福吗？你们觉得要怎么样你才会过得更加幸福？ 或者是一般人可能觉得拥有什么东西他就能够幸福，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才会幸福？那这种话题是一个非常一般性，很人人都可以很自由分享的。这个就是引起兴趣的时候，我们用这些话题分享或者用游戏去引起他们的注意力。第二个，让他们学习的需求能够浮现，帮助他们去发现一个目标或者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他应该要来学习这门课，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学了这门课呢，会对他们的人生带来哪一些的好处。例如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开一门课，就是尼希米记查经，那我们设定这个尼希米记查经的主题呢是建造神的城，所以在课程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用一个短片来说明城墙的意义是什么。城墙的意义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然后我们就带领学生来思考，那现在保护我们家庭、社会以及心灵的城墙，也就是那些很重要的价值信念和原则，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是否我们的家庭、社会以及我们的心灵正因为属世的价值观或者是某些世俗的风气潮流，使得这些原本保护我们的城墙被毁损，以至于让我们的家庭关系出现问题，我们社会当中的许多人受到了伤害，以及我们的心灵和道德受到污染。所以就像是尼希米时代的耶路撒冷一样，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毁坏。那这个短片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他们看见，他们查考尼希米记不单是去了解过去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段故事，也是跟他们现今的生活呢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个我们可以在引起兴趣做的事情呢，就是设定目标。有些老师呢，可能他就会很直截了当的来提出我们这堂课的目标是什么，以至于让学习者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课程的目的和范围。那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导向研经，透过无论是游戏也好，或者是话题分享也好，或者是预备他们的心也好，目的都是要导入他们去进入到他们要研读的圣经，引发他想要学圣经的一个渴望。通常在引起兴趣导入到研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借助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转接语。转接语它就好像是一个任意门一样，让学生就穿越到圣经的时空了。例如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分享，谈到幸福，我们用的转接语就是在刚才的这个活动当中，大家都分享了世人眼中的幸福，以及你们所期待、所渴望的幸福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经当中的有一些人，虽然他们好像已经是世人眼中的人生胜利主，可是他们却对现有的情况还不满意，他们渴望得到更大的幸福。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圣经，所以你就可以很自然的就引到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当中。那引起兴趣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去聚焦，它不一定是一个很必要的设计。对于某一些他已经预备好学习的学生来说，老师可以不必做这些活动，他就可以直接温习上课的重点，然后把每一堂课的关联串起来就可以了。或者是他可以再一次的去强调这门课的整体目标是什么。如果在上一堂课老师曾经要求有一些作业或者是一些希望他们去行道的一个建议的话，那这段引起兴趣的时间呢，你就可以做跟进的工作，让他们去分享他们在这个礼拜当中他们行道的一个心得。那有时候在引言的这段时间呢，也可以采用一个很固定的模式，让学生就预备心进入到研经，例如就是歌敬拜的时间。那第二点我们所要分享的就是针对不同的学生呢，采用不同的引言。大家可能还记得耶稣对于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妇人这两个不同的对象，其实耶稣就采用了不同的引言来展开一个福音性的对话。对于那些已经具有知识的学习者，那主要的引言的这段时间呢，就是去提升他们学习的层次。例如耶稣就是让尼哥底母去反省他自己的回答是不是合理的， 这个回答背后的假设是什么？例如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换句就是让他知道，属灵的事情不能用肉身的方式、肉体的眼光去思想，而是要用属灵的方式才能够拥有。又或者面对那个来向耶稣挑战的这个律法师，耶稣就让这个律法师来自行判断说，你认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者手中的灵舍呢？那面对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知识和理解的学习者，老师可以用的一些方法可以是具有挑战性的，鼓励他们去思想、去判断，或者自行收集资料来辩论、进行座谈。这些方法都可以去提高他们学习的层次，让他们能够突破或者能够超越他所拥有的知识。也许老师也会面对另外一群的对象，就是对他所要教的这个学习主题缺乏兴趣的一些学习者。老师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提升他们学习的兴趣。例如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就是先从撒玛利亚妇人所关心的水的问题开始，从井水引到活水这个主题。所以呢，这些缺乏学习兴趣的学习者，他们为什么会缺乏兴趣呢？有可能他们会觉得所学的跟他的生活是没有关联性的。所以有时候呢，老师可以采用一些时事或者是一些大众所关注的话题来建立这个学习的主题跟他们目前这个生活处境那个关联性，帮助他们去发现他们的可受教的时刻是什么。那缺乏兴趣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先前的学习经验不佳，感觉到比如说他觉得查经很无趣。那老师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呢，采用一些戏剧式啊或者竞赛式的学习，让他增加这个学习过程的刺激跟趣味性。那缺乏兴趣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学习者他本身的程度是够不上的，所以他对学习缺乏信心。老师就需要降低学习的要求，来帮助学习者建立更多的阶梯，以便让他跟上进度。总而言之，就好像是一个好的敬拜呢，能够让会众敞开心来领受神的道。一个好的引言呢，也能够让学生怀着一个期待的心，积极的去投入学习。所以引起兴趣不单是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说，在这段时间，老师其实可以从学生的反应当中来去看到他目前所在的一个学习的状态，无论是他的学习能力、学习的需求跟学习的兴趣，以便于他在接下来的教学过程当中，他可以适时的去调整他教学的难易度，他所采用的教学法，那当然就能够为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做一个良好的铺陈。